良友圣经学院普及晋升课程和西阿书。
以法莲啊，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李月新老师主讲。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和西阿书，我是李月新。让我们重温一下何西阿书的背景。何西阿书第一章到第三章和四章一节到五章七节这两个段落里，背景仍然是耶罗伯安二世在位末期的岁月，总的来说是比较安稳比较繁荣的日子。先知的信息主要关注以色列在献祭敬拜上的背道，但是从五章八节开始就出现一个新的处境，新的主题，这个焦点突然改变了，集中在政治舞台上，并且是以色列和犹大同时被置放在舞台的中央。圣经学者一般都同意何西阿书五章八节到十四节所提到的事件有一个历史背景，就是亚述跟以色列之间的战争。当时以色列面对亚述帝国入侵的危机，这个战争对以色列对犹大都是一场悲剧，带来很深重的后果。圣经告诉我们，以色列王比加辖跟亚兰王利逊结盟对抗他们的共同敌人。比加辖跟利逊曾经尝试说服犹大王亚哈斯加入他们的联盟，但是没有成功，于是他们就联合攻击犹大，并且包围耶路撒冷。这个时候亚哈斯决定向亚述王提格拉皮勒瑟求助，结果亚述王的军队南下攻打犹大。在公元前733年，以色列被击败，大批的子民被掳，除了以法莲和便雅悯中部的山地以外，其他的领土都被亚述帝国吞并。何西阿继位成为以色列王，臣服亚述王，为了保住剩下来的国土。何西阿书五章八节到六章六节当中的事件指向的就是当时以色列的情况。今天我们要研读的经文就是何西阿书五章八节到六章六节，请翻开圣经何西阿书第五章，我们会从五章八节开始读起。五章八节，你们当在基比亚吹角，在拉玛吹号，在伯亚文吹出大声说，便雅悯啊，有仇敌在你后头。这里提到角声和号角的呼喊。在以色列的防御系统当中，当面对敌人入侵的威胁的时候，各地会安置守卫，守卫的职责就是吹角发出警报，使这个警报传遍全地，好让百姓能够及时逃到坚固城邑来躲避危难。何西阿在危机的时刻承担了守望者的责任，在危险当中挺身而出，他像守卫一样警告百姓。只是何西阿看到的危机不单单是政治或者是军事方面的防御，先知发出呼喊，因为那是来自耶和华神的警告。耶利米后来也用过类似的手法向犹大警告来自北方的灾难将要临到。警报是在便雅悯境内吹响的，便雅悯在以色列的南边。五章八节提到几个地名，那个次序是有含义的，那是入侵的路线，沿着一条大路从南到北前进。那条大路从耶路撒冷的中央山脉通往以法莲地。这里提到基比亚，提到拉玛，提到伯特利。我们在解释四章十五节的时候已经讲过了，伯亚文其实就是伯特利。这三个城市的位置就在便雅悯的主要道路上，了解这个地理的线索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先知所指的威胁是什么。这三座城都是属于便雅悯支派的领地， 以色列和犹大分裂以后，南国犹大吞并了便雅悯一部分的领地，而基比亚和拉玛就成为了犹大北部的军事防御据点。在亚述和以色列的战争期间，当以色列王比加和亚兰王利逊把战火推到耶路撒冷城墙下的时候，他们应当重新夺回这片土地的。但是当亚述大军南下迫近的时候，以色列和亚兰的军队不得不撤离。在这样的情况底下，犹大必须要很快向北移动，重新巩固他在便雅悯地区的防线。先知发出的警告正是针对这种反攻时候的局势。五章九节，在责罚的日子，以法莲必变为荒场，我在以色列支派中只是将来必成的事。这是一个预言。何西阿如同一位守望者，在便雅悯地区向南方来的攻击发出警告。这段话是描绘了当时的历史场景。虽然警报是在便雅悯地响起，但是何西阿似乎很关注以法莲，也就是以色列山地的中心区域。接下来的经文当中，以法莲是作为北国以色列的代名词，而不是仅仅指一个支派，而犹大就是代表南国。以法莲将会遭受毁灭，是受惩戒的日子。以法莲要明白耶和华神借着严厉的审判要教导他们什么，就是他们信仰上偏离的罪恶。何西阿对以色列有一个整全的概念，一种盟约的观念。他看到南北国的分裂，知道这是子民违约犯罪的结果。他们本来是以色列众支派，一群跟耶和华神建立了关系的百姓，但是现在他们竟然彼此相攻，完全是他们犯罪的结果。现在以法莲只有透过严厉的管教才能够学会更深刻的教训。先知所宣告的是非常确定的，因为这话是来自于耶和华神。我们继续读何西阿书五章十节，犹大的首领如同挪移地界的人，我必将愤怒倒在他们身上如水一般。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审判宣判，包含了起诉和刑罚。这个指控是指向犹大的军长、犹大的首领。作为先知，何西阿是向两国说话，虽然他们已经分成不同的政治实体了，但是在先知的眼中，他们仍然是以色列诸支派。这里的背景仍然是亚述和以法莲的战争。在一次胜仗当中，犹大的首领竟然如同那些挪移地界的人一样行事，吞并便雅悯的领地。在古代近东的文化当中，挪移地界是一种罪恶，在以色列的律法和智慧文学当中是被严正禁止的。挪移地界意思是指恶意的移动田界，侵占别人的土地。在以色列的传统当中，地界是有一种神圣性的，因为地界象征耶和华所赐的产业。在申命记十九章十四节清楚地说明，在耶和华你上帝所赐你承受为业之地，不可挪移你邻舍的地界，那是先人所定的。申命记二十七章十七节也清楚地说明，挪移邻舍地界的必受咒诅。不单律法书严重地谴责挪移地界的罪行，在智慧文学里头，挪移地界也是严重的罪行。箴言二十二章二十八节提到，祖先所立的地界你不可挪移。箴言二十三章十节又提到，不可挪移古时的地界，也不可侵占孤儿的田地。犹大的侵略在先知眼中是兄弟之间违背盟约，一个弟兄对另外一个弟兄所犯的罪招来的是咒诅，耶和华神把他的愤怒倾倒在他们身上。 在何西阿书里头，耶和华的愤怒指的是上帝对他的百姓犯罪的时候那种非常强烈非常深切的反应，这是一种拟人化的表达，是非常认真非常严肃的。因为在跟以色列的交往当中，耶和华作为有位格的神，他有丰富的情感，他会因为子民的背约而愤怒。在这里，愤怒不仅仅是一种感受，也是神施行工作的工具。何西阿书五章十一节，以法莲因乐从人的命令就受欺压，被审判压碎。现在焦点转向以法莲了。这节经文带着哀歌的语气，先知为以法莲的灭亡哀哭，因为这是他们犯罪得罪神所造成的。历史的背景是以色列要面对来自北方亚述王的侵略，犹大的军长打破了盟约的秩序，侵犯了便雅悯被分配的土地，这一切都是因为以法莲竟然转向敌人亚述求助。以法莲竟然跟敌人联手对抗自己的兄弟，以法莲的处境确实是很悲惨的。但是作为先知，何西阿必须指出问题的根源，就是以法莲背叛了兄弟情谊，也违反了盟约。我们继续读何西阿书五章十二节，我使以法莲如虫蛀之物，使犹大家如朽烂之木。这里用了朽坏和虫蛀来形容北国和南国的局势，同样是岌岌可危的。先知形容以法莲就好像一棵被虫蛀的树，树心已经腐烂，已经被掏空了，这棵树随时会倒下来。上帝就是使以法莲和犹大身体腐烂骨头朽烂的那一位。耶和华的回应针对以法莲和犹大的罪，耶和华宣告他已经在整个悲剧事件当中开始有行动了。这是一段来自神的宣告，指出以色列和犹大在这场战争当中的罪。犹大的领袖抢夺地土，以法莲就向仇敌求助。现在耶和华神要借着他们自己所造成的苦难来做工，他们的创伤其实是神的作为。
如果说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是激励最多人侍奉主的宝贵经文，绝不过分。使徒保罗在层层周密的思维下解说因信称义和福音的大能以后，便呼吁说，
罗马书十二章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良友圣经学院院训侍奉。
弟兄姐妹，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和西阿书，我是李月欣。在休息之前，我们读完了和西阿书的五章十二节，现在我们继续来研读何西阿书五章十三节到十四节这个小段落。何西阿书五章十三节，以法莲见自己有病，犹大见自己有伤，他们就打发人往亚述去见耶雷布王，他却不能医治你们，不能治好你们的伤。以法莲和犹大是何等的盲目，他们只看到自身的生存遭受威胁，但是完全没有察觉那背后真正的原因是什么。这是关乎他们的信仰，关乎他们跟耶和华神的关系。面对危机，国家的领袖完全没有察觉耶和华神的作为，他们没有寻求神， 反而用人的方法，以外交手段寻求解决的方法，在绝望当中投向敌人。他们不知道耶和华神正要用这个敌人作为管教他们的工具。以法莲往亚述去，很可能指的就是和西亚王向亚述进贡的事件。这件事记载在列王记下17章，但是在更早之前，大概是公元前738年左右，米拿县为了避免受亚述侵略，早已经进贡亚述。这件事情记载在列王记下15章。不过因为这节经文的上下文强调的是亚述和以法莲战争之后的情况，所以先知所讲的很可能是指向和西亚向亚述进贡这件事情。以法莲仍然不知道大难已经临头了，仍然不懂得依靠神，反而他前往亚述差人去见大王，也就是亚述的提格拉皮勒瑟王。这是一个大错特错的决定。以色列企图借助其他国家的帮助，却看不见问题的根源。真正的问题并不是亚述的威胁，而是他们悖逆犯罪得罪神，而招来神的刑罚。人根本不能够帮助他们，唯有耶和华神能够医治他们。回顾历史，犹大也好不到哪里去。犹大同样向亚述进贡最少有2次，第一次是亚哈斯向亚述王提格拉皮勒瑟，第二次是西西家向西拿基利。这两件进贡的事情分别记载在列王记下16章7节到9节和列王记下18章13节到16节。虽然犹大国可以暂时苟延残喘，但是犹大最后也步以色列的后尘，大概100年之后也同样难逃亡国的命运。以色列有病，犹大有伤，他们都需要耶和华神的医治和拯救。很可惜，病危的以色列和受伤的犹大还是自己寻找解救的方法，没有寻求神。最后的结果在5章14节，和西阿书5章14节，我必向以法莲如狮子，向犹大家如少壮狮子，我必撕裂而去，我要夺去，无人搭救。这节经文强调耶和华神才是历史的主宰，以色列的主宰。他们讨好亚述一点好处都没有，因为真正威胁以法莲和犹大的不是敌人，而是耶和华神的愤怒。在5章14节出现3次我这个词，提醒以色列和犹大在危机当中向他们启示自己的就是耶和华神。他们现在所陷的困境必须从盟约的关系来理解，而不是用外交的方法、政治的方法来解决。以色列正落在他们的神耶和华的手中，如同狮子手下无助的猎物，没有人能够前来抢夺。耶和华神的愤怒是真实的，狮子威胁以法莲和犹大，审判快要临到了，快到超乎人所能想象的。不要指望能够逃脱，他们无法察觉的话，唯一的道路就是经过耶和华神的愤怒。和西阿书5章15节，我要回到原处，等他们自觉有罪寻求我面，他们在急难的时候必切切寻求我。和合本为5章15节加上一个标题，以色列虚假的悔改。5章15节是很特别的一节经文，有一种独立性。5章15节既不是继续上文5章10节到14节关于耶和华惩罚的信息，又不是下文6章1节到3节的开始。耶和华神的行动在这里不再是愤怒毁灭，而更像是一种策略。耶和华宣告他要回到原处，他要退去。耶和华神不再是把猎物拖进巢穴的狮子，他要离开现场， 住进他自己的地方，为的是要静候以色列的悔改，使他的百姓回转归向他，等他们自觉有罪寻求我面，他们在极难的时候必切切寻求我。这里有一种上帝不在场的概念，这是哀歌当中常常会看到的。当人哀叹上帝不再跟我们同在，上帝不再听，不再应允我们的祷告，他不再帮助我们，不再拯救我们，以至于人要唱哀歌。正如耶和华的临到，耶和华的临在，意思就是神为以色列攻击仇敌。相反，神的离去就等同把百姓交在敌人手中。神要缺席到几时呢？就取决于以色列什么时候醒觉，懂得省察悔改，承受罪的后果，懂得寻求耶和华，仰望他。以色列和犹大必须要看见他们的灾难是源于他们犯罪得罪神，他们在受苦的经历当中发现自己已经离弃了他们的神了，因此神也离弃他们。在重大的苦难当中，百姓要寻求神，并且迫切地转向神。寻求这个词指的就是全心顺服那一位掌管以色列历史、掌管人的生命的耶和华神。仰望是一个更强烈的动词，指的是人在极深的困苦当中迫切地转向耶和华，认定除了神的帮助以外他别无依靠。从惩罚转向悔改的邀请，这个就是何西阿书一个不断反复强调的主题。耶和华神向他犯罪的百姓发怒的时候，我们明白这不是句点，神终极的目的是寻求跟他的百姓和好。所以五章十五节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过渡的段落，这节经文所描述的是耶和华神等待他百姓的回应，好像为百姓的回转铺路。而下文六章一节到三节的诗歌就是百姓对审判宣告的回应。和西阿书六章一节到三节可以组成一个独立的单元，很多圣经学者认为这段经文有一种礼仪的性质，可以把它看作是一首忏悔之歌。当面对国家的危机的时候，百姓会聚集进食、哀哭、祈求、献上祭物、唱忏悔之歌，来避免神的愤怒。这首诗歌包含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呼召，呼吁百姓回转归向耶和华神，承认神的主权。第二个部分是信心的宣告，宣称耶和华神必施行拯救。好，我们先来读何西阿书六章一节。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呼召回转归向耶和华是何西阿信息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在何西阿的信息里头，回转这个词意思是离开他们对迦南偶像的崇拜，回归旷野时期跟耶和华神之间的那种很纯粹的关系。他们需要心灵的更新和真实的悔改。但是这些祭司真的是回转吗？他们所想到的回转只不过是再一次让百姓带着祭牲到神的面前献祭。这些百姓没有悔改的意思，他们只是不想死而已。六章一节的所谓的忏悔是引用自生命记三十二章三十九节。生命记三十二章三十九节，你们如今要知道，我唯有我是上帝，在我以外并无别神，我使人死，我使人活，我损伤，我也医治，并无人能从我手中救出来。生命记的宣告本来是对耶和华这位独一的真神的一个信仰宣认，但是在何西阿书六章一节，这句话却被扭曲， 用来把击伤和医治硬生生地连在一起，但是完全没有提过罪的问题，也没有提到百姓经历审判必须要有的改变。他们的意思其实是说，只要敬拜耶和华，他就会来医治我们的伤，因为神的本性就是这样啊。我们读下去就明白了。六章二节，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过两天，第三天，在希伯来文当中是同义词，指的是短暂的时间。在这里，百姓是大胆的假设，耶和华神一定会快速的回应他们，他们期待耶和华神会救他们免于死亡，他们存活才能够赞美神、侍奉神啊。百姓还是不明白，还没有真诚的回转。六章三节，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这第二个呼召使用了何西阿对以色列的要求，就是认识耶和华，认识耶和华，承认神的主权。但是在这里，百姓却把认识耶和华这句话变成一种口号，在敬拜当中宣称自己认识神，但是他们的生命并没有丝毫的改变，只不过是国家危难当前，他们非常的焦躁，非常的迫切，于是就把认识神变成一种应付的方法，希望神来解救他们。耶和华作为以色列的神，他在历史当中施行拯救，他带领百姓得胜，这是百姓应该知道的。但是在这首所谓的忏悔之歌里头，百姓把耶和华神当作迦南的神明，认为耶和华的作为是依循季节、依循气候运行的。迦南民族认为巴利就是一位掌控雨水的神，百姓认为如同冬雨春雨每年都会更新大地，那么耶和华的恩惠也必定会临到，必定会彰显。问题在哪里？百姓只认定耶和华神是一种自然规律的运作，但是跟盟约没有关系。如果是这样的话，归回、认识神这些概念有什么意义呢？百姓为什么需要认罪悔改呢？面对百姓的不知悔改，耶和华会有怎样的感受呢？下文六章四节到六节就是耶和华的回应。下一课我们继续一同研读神的话语，这一课我们就谈到这里，下一课我们再会，愿神赐福给你。